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五年冤狱，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广州刘金焕被网判四年；黑龙江农垦公检法企图网判两位八旬老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女士2015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各种折磨。2020年5月初狱时，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失去生活能力。李桂月于2021年8月6号含冤离世，终年52岁。李桂月出狱时骨瘦如柴，全身疼痛无力，昏睡，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他在出狱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时睡觉时会突然惊醒，吓得哆哆嗦嗦的。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一个人端着饭碗蹲在地上，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他们天天打我，天天打我啊。家人怀疑监狱对李桂月暗中下毒，才造成他这个状态。李桂月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他所患的疾病不长时间都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亲身受益的李桂月为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屡遭迫害。2000年冬天，李桂月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依兰县。李桂月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他遭到强制洗脑、关小号、酷刑折磨等。一次，一个凶恶的警察将李桂月单独送进了男监，被两个有良知的女警察发现后才被放回女监室。2011年11月，李桂月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李桂月被迫流离失所。2015年5月，李桂月给民众讲真相时再遭绑架，被网判五年，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李桂月每天都被打骂，受尽折磨。她被强迫坐小凳，犯人们把腿放李桂月的腿上，增加她的痛苦，并一整天不让她去厕所。包家犯人对李桂月拳脚相加，晚上不让她睡觉。有时上铺下铺的犯人一起对他暴打。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金焕女士2020年5月18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16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刘金焕当庭表示不服冤判，要上诉。现年57岁的刘金焕是番禺水泥厂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不长时间，刘金焕原来患有的风湿性关节痛、头疼、头晕等症状都不治而愈。刘金焕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自武汉肺炎瘟疫爆发以来，刘金焕为了帮助民众能在疫情中自救，向民众发放如何躲过瘟疫良方的周报。2019年5月，刘金焕将几份资料放在停在路边小车的把手上，被监控拍摄。2020年5月18号，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与中村派出所出动四台警车，对刘金焕非法抄家，并将刘金焕戴上手铐，劫持到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2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刘金焕非法庭审。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漏洞百出的所谓证据，被刘金焕的两位辩护律师予以驳斥。律师并质问，刘金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律师表示，刘金焕根本就没有犯罪，应该无罪释放。而法院自知理亏，不予回应。2021年11月16号，海珠区法院网判刘金焕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刘金焕屡遭当局迫害。2000年12月，刘金焕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茶头劳教所，单位将他开除。从劳教所回来后，刘金焕一直处于被监控和骚扰中，他的家多次被抄。2003年，刘金焕被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遭到九个月的强制洗脑迫害。长期的监控、骚扰和恐吓，刘金焕及家人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伤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83岁的杨文书和80岁的刘桂清老太太，2020年10月16号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绑架。农垦总局红星龙分局的公检法部门一直在走所谓司法程序，企图访判两位老人。2020年10月14号，杨文书、刘桂清给一名学生讲法轮功真相，学生回家后告诉了家长，由于家长不明真相而举报了两位老人。红星龙公安分局调摄像监控，随后两人被监视跟踪。2020年10月16号，杨文书、刘桂清在红星龙一小区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农垦总局红星龙公安分局警察跟踪及抄家。警察在两位老人家中抢走不少法轮功书籍及私人财物，并绑架了两位老人。当天晚上9点多，两位老人的手腕被强制戴上黑色的索菲跟踪手表才被放回家。红星龙公安分局警察限制两位老人的自由，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有义县红星龙管理局一个有限区域范围。而红星龙公安局和检察院一直在搜集资料，准备加害两位老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每个周末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了真相的民众主动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金门公园是旧金山著名景点之一，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到这里观光，也有不少当地居民在这里遛弯、跑步、骑车健身的。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上午9点至11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一天，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伙子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当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后，还主动退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一位西人女医生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还在中国发生时，她感到很震惊。她接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光盘，表示回去好好看，还要给其他人看。她说这个罪恶一定要停止。一位华裔老人在默默观察着法轮功学员练功，他说，我了解法轮功，我支持法轮功。他以前由于身体不好练了太极拳，但是身体没什么改善。他跟法轮功学员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后感觉很好，接着又学练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练完后他兴奋地说，刚才练完这几套功法后，他一直疼痛的右侧身体现在不疼了。他还介绍了两位和他一起练太极拳的朋友来学法轮功。一位善良的西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说，我希望中共这个恶党赶快倒，他倒了我会出去庆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白了法理，我内心长久的坚冰化解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以前的过心性关中，或者在矛盾中，在心性受到冲击的煎熬中，不管有多么艰难，由于自己认识上的偏执，我从没有求过师父帮我，总觉得自己的难关就得自己来过，总觉得求师父帮助好像不是自己修出来的。有的关难虽然很大，甚至剜心透骨，但都是自己扛着，每次关过的都很艰辛，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近日在学师尊的讲法，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看到师尊讲向正面走，正面认识，同时求得神的帮助，或者是心里坚定自己的正信，那就是修炼。我悟到在修炼中是可以求得师尊的帮助的啊，在过关中很艰难时求得师尊的帮助，是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的正面体现，因为我们就是在师尊的看护下修炼，没有师尊的保护，我们是走不过来的。我与父母的关系总是不好，他们做事的方式很多都是不合常规的，总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还从不吸取教训，遇到的麻烦他们又解决不了，总是找我来解决，有时我也解决不了，他们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另类决定造成的麻烦，过后麻烦来了还怨恨别人，让家里其他人都跟着承受不痛快。每次都是我爸决定事情怎么做，我妈从来不加考虑的附和，即使到最后事情明显表露出行不通了，我给他指出来，让他赶快停止或改变方式，我爸还是坚持他的那套做法。这时我就会说话语气不好，声音很高，非得强迫他按我说的去做。而这个时候，我妈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我爸的一边，对我横加指责，胡搅蛮缠，使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本来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气，可是只要我妈一插言，我就非常生气，而且就会完全针对她发脾气。她却觉得很委屈，说一些倚老卖老的不讲理的话。每次面对她这样的表现，我就更生气。我爸这个人自私刚愎，对钱看得很重，他从来没听过别人的意见，不管别人说的对不对，他总是瞧不起别人，不管别人做得好不好，他都会有轻蔑的言语评论。而我妈这个人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对钱看得很重，重到只认钱不认人，还虚假不诚实，而且不分是非善恶，我爸咋说咋做他都袒护。明明知道我爸说的做的不对，他还是不加思考的昧着良心站在我爸一边纵容他，致使我爸这么多年来说话做事更加不为别人着想，
更加自私，刚愎自用，谁的意见也不听。如今他们都是80岁的人了，我得法以后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么好的大法介绍给他们。很早我就把陆友师尊讲法的 MP3 给了他们，让他们多听师尊讲法，对他们有好处，还可以让他们改掉那些坏习惯。可是他们听了以后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些顽固的思维和僵化的做法还比以前变本加厉了。我对此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痛苦，自己在父母面前总是走不出矛盾的争端，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在父母面前不动心呢？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每次去父母家几乎都会犯冲突，每次去心情都不好，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但是我回到家里，每次内心都会煎熬几天，心口堵得厉害，心里很痛苦，找自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总是找不到那个根本的东西，下次去还会照样。前两天又因为我爸做的事引起了矛盾。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大陆从2019年，也就是前年开始，中共协党就不让老百姓烧煤取暖了，大搞煤改气运动，把老百姓家里的火炉子都给拆走，把煤也给拉走，但是给补助，多少钱买的煤就给多少钱补助。前年我妈家就把新买的2吨煤给拉走了，炉子也给拆了，安了燃气炉，烧燃气取暖。去年也是一样，中共协党的地方人员挨家挨户收煤，不允许家里藏煤，更不允许烧煤取暖，不允许烟囱冒烟。在这种形势下，可是去年我爸又买了1吨煤藏起来了，我去年就阻止他，别买了，也不让烧煤了，留着也没用，可他就不听，执意买。今年冬天马上到了，中共协党又开始了入户收煤运动，而且今年不给钱补助了，如果发现谁家里有私藏煤的直接没收。这虽然是中共协党的流氓抢劫本性体现，但是我爸明明知道了不让烧煤，炉子也给拆了，已经安上了燃气炉，煤也没用了，他还坚持买了1吨在家里藏着，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如果被协党人员发现了，给没收了，一分钱也不给，那不是相当于自己把钱扔了吗？而且他遇到麻烦了又解决不了，吃不好睡不好，怨这个怨那个，对钱看得那么重，还乱花钱。我真是反感他做事的方式，又改变不了他。因为这个事，我妈还是站在我爸的一边找借口狡辩，维护他错误的决定，说不通了就开始对我不讲理了。这次我也没好气的给顶了回去，告诉他以后别那么是非不分的插言袒护我爸了。晚上睡觉前，我开始求师尊，请求师尊帮我把心中的那个执着的物质拿掉吧。我想到了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的那段讲法。师尊说，向正面走，正面认识，同时求得神的帮助，或者是心里坚定自己的正信，那就是修炼。师尊时时在看护着我们的修炼啊。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求师尊帮助我呢？是执着障碍了我，让我在遇到过不去的心性关中想不到来求得师尊的帮助，让我白白地错过了这么多提高的机会。遇到问题了，求得师尊的帮助是修炼人正念的体现。我终于知道了修炼的真机。当我求了师尊的帮助，也就不到2个小时吧，我心里就豁然了，想到父母的表现也不愤愤的了，理清了真我与假我，也理清了父母的先天本性和后天形成的变异思想观念，我的生气、不满、怨恨等等都是假我的体现， 而父母的那些自私、变异思想观念、顽固做事方式等等，也是后天形成的变异败坏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真本性。而人的本性是符合真善忍的，只是被后天的污染掩盖了而已。我内心还有对邪党的痛恨、怕心、恐惧心，因为深知中共邪党对老百姓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的。这不，冬天马上就到了，中共邪党又要限制干扰老百姓取暖的方式，真是没有人性的魔鬼表现。我就担心我的父母会受到中共邪党的骚扰，在亲情的带动下，总想改变父母的做事方式，以逃避中共邪党的骚扰，这是对亲情的执着。我发现，就是我的亲情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破坏我修炼提高的，同时加强了我还没修掉的各种执着心，比如生气的心、不听我的建议就怨恨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爱管闲事的心、强势的心、显示心、争斗心等等。每一颗心都是一堵墙，这么多心挡在那里，真的是寸步难行啊。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私心，就是我让父母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是想让他们改掉不好的坏思想，变成一个好人的同时，我再面对他们，也就不会让我心情不好了。其实，父母今生能够听到师尊的讲法，也是师尊有序的安排，我只是起个搭桥的作用，把师尊的大法介绍给他们，这也是我助师救人的使命啊。我怎么能够有为私为我的念头，想让他们如何如何呢？因为我有这个不纯的念头存在，所以他们听法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变化。其实都是我这里的问题没解决造成的。以后我知道咋做了，修好自己，时时找自己的问题，把自己这颗心修纯净了，才能改变环境，才能让世人看到师尊和大法的超常美好。在师尊的加持帮助下，压在我内心长久的对父母不满的那块坚冰终于化掉了，连日来堵在心口的那个败坏物质也消失了。我的心里感到非常轻松自如，在找到了那些执着心的同时，瞬间抓住他们，针对他们发正念，统统解体掉他们，也知道了怎么对待父母了，内心没有了对他们的怨恨和不满，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作为修炼人，只能在大法中修炼改变自己，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遇到问题想到求师尊帮助，同时向内找自己，就是走过难关、修炼提高的关键和法宝。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法轮大法好，让我度过黑暗时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在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中，大法弟子总是嘱咐已经三退的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危难时诚心敬念，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这是师父对世人的慈悲，在大法被邪恶迫害的乱世中，谁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他。 对于大法弟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我体会，大法弟子自身专心念诵，能产生正念来抵制邪恶。2016年冬季，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我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后，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40天。在那个非正常人待的地方，被医生和护理人员监视着，不时听到真正的精神病人毫无理智的狂叫，不能静下心来回忆大法。为了不让自己消沉，甚至真的精神错乱，我每天不多说话，就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每次都专注地念100遍甚至300遍，同时请求师父加持，不让那些不能吃的药真的流到我肚里。念法轮大法好，使我的精神一直处于清醒的状态，让我的心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能平静下来，不再慌乱，也不再恐惧。家人让我装疯，以为这样能抵制迫害。在精神病鉴定前一夜，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我家女孩给我唱了首叫《无花果》的歌。后来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果然，后来派出所在610办公室的威逼下，还是将陷害我的所谓案子材料送到了检察院，我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在监狱里，两三个月被长时间强制学习那些污蔑大法的谎言文章，每天晚上不让睡觉，同监室的其他犯人都睡下了，而我被一个犯人看管着在学习写思想汇报。从师父给弟子讲过的法理中，我悟到，如果真的把那些肮脏的文字看进去，那些东西只能对正念起干扰作用，在理智的头脑也难免糊涂。我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眼睛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思想不在其中，那些邪恶文字也就进不了我脑子里。我一遍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让那些毒害人的文字也进不了我的空间场。为了不让自己分神，背了多少遍也不去记了，就是反反复复在思想中念法轮大法好。坚持放弃了对我的强化学习，强迫我参加生产线上的劳动。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在劳动中与我有接触的人，慢慢的都明白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也都同意三退。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九字真言散发出的真理光辉，驱散了笼罩在我自身和周围空间场中的阴霾，使我不感到苦，不感到烦，而身边监视的服刑人员对我也越来越友善。我切身体会到，无论在哪里，大法弟子只要心在法中，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一切都是短暂的。被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强加的迫害会瞬间过去。当时因我不写三书，狱警总是阴笑着威胁我：你要想想剩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你怎么过去。怎么过去？我心生一念，我一定要站着走出监狱，要平静地走过去，也绝不能让邪恶势力利用人心迫害大法弟子，让与我有缘见面的人犯下大罪。结果，我梦见自己穿着崭新的漂亮衣服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是慈悲的师尊鼓励弟子一定能走过去。后来，我出狱时真是微笑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而那个曾恫吓我的狱警，本来那天该他休假，可他特意到车间来， 笑容满面地与我道别。回首往事，在我最难过的日子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坦然穿过黑暗，迎来了光明和自由。现在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无论在哪里，都要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的心在乱世中，在磨难中，永远不要真的迷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看守所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号。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37天内，对接触的警察、警长、所长讲真相，主要从法律条文上讲，告诉他们公检法人员被欺骗利用，将来要遭清算，他们都在很认真地听，我觉得效果不错，他们对我很宽松，照顾。公安进一步构陷流程，走到30到37天，为检察官提审时间，我是35天时被检察官提审的，检察官扮演着中间人，来向我了解案件情况，做笔录，我友善地和他们谈话，重要的不回答，不配合，我向他们控诉，承办警察办案偏离，构陷，至于谁发小册子，是不是我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按法律做事，在大致背诵宪法条例，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法轮功书籍、刊物、真相册子可以正常出版，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听得很认真，问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真实的，还向我索要真相的途径。我告诉了他们翻墙的事，接着告诉他们被国宝610办公室欺骗利用的真相，上面只是口头或电话传达，没有红头文件，而你们在办案中却留下了文件，将来清算共产党时，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也一定会找到被清算。他们态度很诚恳，再次向我要翻墙软件，可惜我在看守所手中没有。等过了一天，第37天，我被无罪释放了，这些也是人明白的一面做出的正确选择。期间我高密度长时间的发正念，几乎天天每时每刻的发正念，向内找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家人的矛盾中修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8日。家人之间因为生活在一起也非常熟悉，容易发生一些矛盾，这其中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最近我对修忍的体会比较深，日常生活中，在家人指责我的时候，经常不自觉就跟家人争辩起来，家人的情绪也越来越升高。事后后悔，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非要争辩对错干什么呢？但下一次出现类似矛盾时，又不自觉地要争辩几句。最近学法时，不吱声三个字经常在脑中出现。我悟到，在与家人的矛盾中，如果能按照法去做，如果能做到不吱声，事情会向好的一面发展。可是在实践中发现，说起来容易， 不实修还不容易做到。我悟到，这是养成了较真常人理的习惯，这其中还掺杂着争斗心，在另外空间，这已经形成了常人的物质。出现矛盾触及这种物质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不好的反应。而作为修炼人，就要修忍，逐渐修掉这些常人不好的物质。于是我记住不知生的法。就在写这篇文章没写完时，又一次出现同样矛盾。出去讲真相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那样完美。我跟母亲同修交流这件事，不料母亲却指责我，我正要辩解，忽然想起不知生的法，于是什么话都没有说。果然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法一样，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中一下很轻松的感觉，而且母亲马上也不言语了。我在修忍上有所提高的同时，向内找，从这一件事还暴露出我追求完美的人心，这个人心也不能要，一举两得。个人所悟，共同修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16年坚持讲真相不懈怠，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是自己独修，与讲真相同时进行，我见人就讲真相，没有观念。16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下雪，日复一日，我不曾懈怠。第一部分，修取人心，抓紧救人。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与引领下，我几乎每天都劝三退，几人到十几人，最多时一天劝退30多人，到现在我劝退了数以万计的有缘人。我的体悟是，要想讲好真相，就必须学好法。多年来，我很注重学法和发正念，每天都坚持凌晨3点多的晨练，常年不曾间断。每周有学法小组在我家学法，学完法后再集体练功，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同修再各自回家。同修们都感慨地说，找到了1999年720之前的感觉。还有一个带小同修学法的小组，一个妈妈同修带着一个7岁的小同修，加上我和我6岁的孙子。现在这两个小同修已经会背论语，而且还经常跟着我们去讲真相。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在全国蔓延，我们城市的各小区也被封闭了。即使这样，同修还是风雨无阻，把明慧周刊《真相不干胶》给我送到小区门口。小区规定，一天每户人家只能出去一个人买菜。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还是照常每天出小区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讲真相。那时候户外人迹稀少，我走到街上，逢人就讲，讲一个人就能劝退一个人。在师父的加持下，世人都欣然接受真相，我每次出去都能劝退好几个人。我家40同堂，上有90多岁的公婆，下有6岁的小孙子，人人相敬，其乐融融。疫情期间，90多岁的婆婆摔倒后生活不能自理，我每天都要几次给她换尿不湿，擦洗下身，婆婆干净的没有任何异味。每天我给老人喂3次可口的饭菜，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诸多执着心。婆婆躺在床上不停地招呼我们， 我的心里就会异常的烦躁，说话态度也不好了，口气也控制不住的急躁，还有怕麻烦的心、怨恨心等等。丈夫家姐弟四人，没有人来侍奉老人，他们每月仅仅来看老人一次，我还得给他们做很多好吃的饭菜，款待他们。我心里有些怨恨他们不帮我照顾老人。在学法小组，我和同修交流后，悟道是该彻底放下这些心的时候了。我就坚定自己的正念，对自己说，难受的不是我，那是未思的假我，我不要。人心算得了什么？什么情况也阻挡不了我去做三件事，任何人心也阻挡不了我去救人。婆婆卧床期间，我也没有间断过出去讲真相。每天早上放完正念，我就很早做完家务，把米焖在锅里，给婆婆换好尿不湿，安顿好，嘱咐94岁的公公不要动婆婆，以免公公出现什么差错。我每天照常抽出两个小时左右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那段时间的夜里，小区里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就逐个进到楼道里贴真相不干胶。没想到在贴到自家单元的楼道时，碰到了我家对门的小伙子。因为我是新搬来的，对周围的邻居还不是很熟悉，只知道他是律师，他父亲是在法院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出门就能碰到他，这使我产生了怕心与疑心，觉得他是在盯梢我，而且这种疑心与怕心还开始加剧，压得我透不过气，如临大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期间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的时间，否定这种不正的心态。我在心里恳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同时我坚定自己必须除去讲真相的决心。我在心里想，我就是来主持正法救人来的，什么也挡不住我。就这样，随着我每天照常出门救人，怕心也在讲真相的同时逐渐去掉了。第二部分，在叮咛。16年的讲真相历程，我走遍了当地的商场和各大菜市场，甚至成了商场和菜市场的名人，很多商户都认识我，而且我和不少商户成为了朋友。过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送去大法的真相台历，叮嘱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开始后，我心里十分焦急，还有太多的世人没能明白真相，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决定找机会去以前讲过真相的商场、菜市场看看这些朋友，再次叮嘱他们一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灾难中想起法轮大法就能平安度过劫难。另外，我再看看还有没有新来的还没听过真相的商户，我给他们讲真相。好不容易疫情缓解，商场终于再次营业，我就又来到以前讲过真相的商场，挨家挨户地给他们送去真相二维码卡片，叮嘱他们疫情严重，一定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亲人朋友，让他们告诉亲朋好友，只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可以躲过劫难。他们看到我后都非常高兴，跟我说，姐，你又给我们送好东西来了。我到一家店里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张二维码，老板看见后对我说，姐，我们几个人就用一张就行了，其余的你拿着送给别人去吧。姐，你真好，你总是想着我们。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事。这些年我坚持给一位调料店的店主讲真相，坚持了3年，我去他店里不下10次，他终于退出了中共协党的组织。一开始他对我十分排斥，并和我说，我是党员，你说的我不信，你要买东西就买，不买就别和我讲这个。之后的3年里，每次去我都给他讲真相，他每次的反应都是爱答不理的，我就很长时间没再去他的店。今年过年时，我去各摊位发放真相台历，就又去他的店里给他送了一本。他看到我特别热情地对我说，妹子啊，你都好久没来我家了，我都想你了。我说，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是我们大法真相的台历。 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就问他，你那个党咋着，退不退？现在灾难这么多，只有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他笑着和我说退，并对我建议道，你给旁边两个店的艺人送一本呗，我给你招呼他们去。说完他就把隔壁两家店的店主找来了。我给这两个人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在一旁帮腔说，你们就退了吧，这个妹子啊可好了。那两个人听明白真相后也都做了三退。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十分感慨，三年的时间，这个生命终于明白了真相。时间真是太紧迫了，世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大法弟子的救度啊。有些人被邪党洗脑毒害得很严重，我们更应该给这些人耐心与机会，一次两次不放弃，八次十次持之以恒，有缘的众生终会被法轮大法救度。平时我会借日常买菜的机会到各大菜市场讲真相。每次我去买菜买水果，见人就讲，买东西从来不挑不拣。我不仅给摊主讲真相，还给来买菜的居民讲，三退的人数很多。由于大陆民众身处被中共洗脑的恶劣环境中，有的人虽然三退了，但也会出现反复，又淡忘了真相。我就在出去讲真相的同时，对以前我讲过真相的还在继续经营的摊主进行了二次三次的拜访，叮咛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才能躲过劫难。多年的相处，我们彼此都互相了解了，他们都知道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心里都认同法轮大法好。有时候我买东西没带钱，他们会主动说你就拿走吧，啥时候送钱来都行。有一次我去超市买米，一个老太太总是跟着我，我想她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就盘算着怎么跟她讲真相。她先问我这米怎么吃，我告诉了她做法。我出门时她跟着我就出来了，我急忙叫住她说，姐你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件事儿。现在疫情这么厉害，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呀，为啥要三退保平安？我说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中国共产党亡这几个字，距今2亿7000万年了，是天要灭中共，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迫害法轮功，老天要灭他了，三退能保平安。咱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从小入队入团，大了入党的人都发过毒誓，把命交给他，咱们要把毒誓废掉才能保平安。他听后特别高兴，跟我说他入过队和团，让我帮他退掉。我又和他讲了自己练功以后身心的变化，百病皆消，他听后很认可。我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后，他又给自己的姐姐要了一个护身符，他说他姐姐身体不好，想让他姐姐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一直在聊天中表达感谢，甚至都不想走，直到他丈夫来找他，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前几天我和同修结伴到菜市场去讲真相，给卖瓜的摊主三退后，我们又和卖玉米的摊主讲真相。他说自己啥也没入过，我给他们发二维码，卖玉米的摊主也没要。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找他，在他的摊位前说上次买的玉米好吃，吸引来了一帮人买玉米。我们就借机会给买玉米的顾客也讲了真相，他们非常认同并拿走了二维码。第三次我又去找那个摊主买玉米，这次我和他比较熟了，就再次询问他，你到底入没入过党团队？他说 我确实没入过。你把你那个好东西给我一个呗。我就给了他护身符和二维码，他高兴地放了起来。我叮嘱他说，疫情又严重了，你们接触的人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商场做生意难做，没有几个顾客，各家店都在清仓，没有店员，基本都是老板自己在清仓甩卖，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我和同修这个时候去店里讲真相，店里也没什么人，我们借着买卖不好做，疫情的情况等话题讲真相，效果很好，只要我们去讲，他们都能接受真相。没有做过三退的人，现在一讲就退。有一个买服装的店主，我们和他讲完真相后，他特别认同地说，姐姐你真好。他走过来抱着我，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姐姐你真是我的亲姐姐，你咋这么好。我刚才在他这儿买了一件半袖衬衫，他还替我着想地说，这衣服你要不喜欢你就别拿了。我们转一次商场就能劝退数十人。这段时间我们地区居委会组织大家都去打疫苗，有些人打完疫苗后出现了不良反应。前几天一位朋友和我说，他打完疫苗后心脏就像着火一样的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两个心脏支架。我见他这样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借机会给他的妻子以及两个邻居讲了真相，他妻子主动跟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和二维码，并把护身符捂到胸前说，以后我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感受到他这次是真正的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没有了以前我对他讲真相时敷衍的态度了。她还对她丈夫说，以后你就跟二嫂学去吧。第三部分，我们的讲真相小组。我们当地同修为了更好地配合讲真相，成立了讲真相小组，这样使一些同修克服了想出去讲真相又恐惧没人配合的惰性。到了约好等待的时间，大家就随机地分好几个小队，然后分散到市区各处讲真相。有时一路走来能碰见好几组讲真相的同修，有的在马路边，有的在绿地里，有的在大坝上。一天下来，我们各个讲真相组总计能劝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一些有经验同修的帮助下，好多一开始不敢讲真相的同修都慢慢的成熟起来了，能够出去自如的讲真相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我过去习惯于自己或者和一个固定的同修一起配合出去，走到哪儿讲真相讲到哪儿。但是大家随机搭档后，互相配合讲真相的人数变多了，搭档也不固定了。相比于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讲真相方式，需要磨合的地方就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有怕麻烦的人心，这颗心在这种随机配合的形式中慢慢被修去了。我悟道，面对一些没有出去讲过真相的老同修，不敢走出来的同修，作为有经验的同修不能怕麻烦，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让大家都能走出来，从学习讲真相到能独立讲真相劝三退，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这才是师父要的。有一次一位老年同修跟我一起去讲真相，我走路快，所以为了配合我，他经常加快步伐，一路小跑似的跟着我。在一处上楼梯的时候，我发现老同修呼哧带喘的，交流中我才知道他已经80岁了。当时我很震惊，我真是太自私了，没有照顾老同修的情况。再后来我发现老同修身上有一种非常能坚持的韧劲儿，风雨无阻地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回想自己的表现，我真是惭愧。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带着老同修，嫌他慢，嫌他碍手碍脚。我讲真相时，他无意中会插嘴，影响众生听真相。但是和他交流后，老同修很是听话，也很虚心学习。有一天下雪，老同修怕迟到，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来到集合的地点。当时我非常感慨，只有修炼人才能做到这样，常人根本不可能。80多岁的人，天下着雪，他还骑着自行车， 同修们都觉得特别感动。老同修风雨无阻地参与配合讲真相，每天救人不懈，这种坚持的精神也感染着其他同修。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一次我在讲真相时忘记了时间，讲完真相才发现还有20分钟就到接孙子放学的时间了。以前我骑车回去都得花半个多小时，我当时就动了一念，我走另外的空间，师父不会让我去晚的。我带着同修骑上车就往家赶，回家一看表，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真是太神奇了。16年的风风雨雨，我正式法的足迹遍布各大商场、超市、菜市场、大街小巷、工地、公园、大坝、绿地，就是寒冷的冬天也出去，有时被冻得打颤，夏天天气热我们也出去，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风雪交加，我们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为众生而来，我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今后我将继续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跟随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